今年是中共当局承诺在现行标准下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打好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收官之年。在2020年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做出的政治承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3月6号说，今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西藏自治区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整体性深度贫困地区。这个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地区人口大约有 323.97 万，其中 240.1 万人是乡村人口，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全部人口的 91.8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44元。如何帮助西藏农牧民摆脱贫困，在今年底之前过上小康社会的日子，是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工作。过去几年来，西藏政府提出了农牧民转移就业的政策，希望通过培训农牧民的就业技能来转移就业，增加他们的收入，达到脱贫的目标。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头七个月 ,54.3 万农牧民实现了转移就业，完成年度目标的 90.5%， 实现劳务收入39.1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 93.1%。 西藏自治区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9年西藏实现农牧民转移就业57.1万人，劳务收入34.8亿元。2020年计划订单定向式培训10万名农牧民，转移就业60万人，人均劳务收入增长 20% 以上。为了加快实现全部人口脱贫的目标，西藏自治区政府2019年2月26日印发了《西藏自治区2019-2020年农牧民培训和转移就业行动方案》。今年7月，西藏自治区政府又出台了关于促进农牧民有组织跨区域转移就业的工作方案等政策，下拨各种补助资金10亿多元人民币，鼓励农牧民个人有组织跨区域转移就业，并且奖励吸纳农牧民就业的自治区内外的企业。然而，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当局以脱贫为由，在西藏对藏人农牧民实施大规模半军事化的培训，然后强迫他们到其他地方从事低收入的工作。西藏和新疆独立研究人员郑国恩9月22号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刊登了一份西藏自治区政府要求农牧民接受培训并被迫接受强迫劳动的研究报告。报告说，西藏自治区2019年和2020年开始借鉴新疆模式，对藏区剩余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军事化的培训。报告举例说，昌都地区2016年成立了45个职业培训基地，目的是改造落后思想，接受劳动纪律、法律和汉语培训。中国国营媒体刊登的照片显示，昌都地区的军事化职业培训接受武警教官的监督，受训藏人身穿迷彩服。山南地区同时也开始办军事化管理的职业培训。郑国恩的报告说，剩余劳动力的培训采取订单定向式或以需定培的方法，即首先安排就业，然后进行针对性培训。2020年至少 40% 的培训就业使用这个方法，到2024年这个比例将提高到 60% 以上。这篇报告援引当地脱贫报告说，国家应该停止养懒人。当地文件说，对职业培训进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能够强化藏人的工作纪律，加强藏人的参与意愿，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政府新政策同时鼓励藏人向国营合作社交出他们的土地和牛羊，把自己变成工薪劳力，目的是通过提高农村可支配收入来实现习近平提出的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西藏这几年加快脱贫速度、转移就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在2015年还有7000多万人口没有脱贫，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如果按过去30多年年均减贫600万多人的速度计算，7000多万人脱贫需要约11年，即到2025年才能够实现目标。但是中国政府已经誓言要在2020年确保全部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因此要提前5年实现目标。中国势必要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举措。西藏和新疆独立研究人员郑国恩说，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发现是，西藏自治区2019年为农牧民转移就业确定了军事化的职业培训任务，并且在2020年进一步扩大农牧民的转移就业到西藏以外的地区。这项计划的详细执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新疆压制维吾尔人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郑国恩的调查报告还发现，西藏政府希望通过军训和军事化培训管理来培养纪律和顺从，强调转变劳动者的落后思想，淡化宗教消极影响，并设置具体落实指标等。新疆、西藏这两个地区的培训计划既是为了脱贫，也是为了通过集中化的行政管理机制加强地方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中国政府说，对藏人进行职业培训、转移就业，能增加藏族农牧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过上小康社会的日子。但是郑国恩说，对于少数民族和大众来说，收入并非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对于一些藏人来说，他们欢迎收入增加，但问题是政府必须给予他们自己自由的选择。
This is really about helping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e government has set itself.
他说，在很多方面，这其实是在帮助政府，因为政府设立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因此他们需要可以衡量的现金收入来证明政府实现了脱贫计划和目标。另一方面，转移就业将把藏人与他们的社区割裂开来，与他们的宗教关系割裂开来，与文化关系割裂开来，而且更受制于政府的控制，这就是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最为不满的。在媒体曝光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强制性劳动就业计划之后，由16个国家60多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表声明，敦促他们本国政府对中共立即采取行动。该声明说，我们呼吁我们国家的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谴责这些暴行，阻止进一步的践踏人权事件。声明说，这项制度与新疆的强迫劳动极为相似。此前中国在新疆设立的再教育营关押了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呼吁他们本国政府采取三项措施。第一，根据美国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对西藏强迫劳动项目负责的中国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第二，立即修改公司企业的风险警示，以便他们的产品不受西藏强迫劳动的货物和服务所玷污。第三，要求中国给予进入西藏的对等待遇，对西藏人民的状况进行独立国际调查。曾任意大利国会议员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梅卡奇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西藏人权问题的顾问。他说，藏人被强迫接受这种军事化的计划非常令人担忧，该计划揭露了北京政府从上到下在西藏实施的强迫劳动的计划，但却不考虑藏人的需要和愿望。
Yes, nobody is against poverty reduction.
他说，没有人反对中国政府的脱贫计划，大家都欢迎这个计划，但问题是脱贫计划是北京制定的，没有征求当地人民的意见，了解他们是不是愿意继续留在某个行业，或者是转移到其他经济活动领域。但是这些计划是强迫的，中国当局的目标是要改变藏人的观念和想法，因为他们认为藏人落后，不愿意全心全意地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共的发展模式。梅卡锡说，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以脱贫为由强迫藏人接受所谓的职业培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才呼吁国际社会、他们的本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开放西藏，向外国人开放，向独立的研究人员开放，以便他们能够以透明的方式对这个计划进行评估， 了解这些计划是否得到藏人的支持，是否藏人自愿，或者该计划只是中国政府掌控的一个工具。他说，中国政府应该向国际社会开放新疆和西藏，评估那里的实际状况。如果那里的状况好的话，诚信可靠的专家们会给出如实的说法，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让外界验证他们说法的最佳途径。这种国际关注和压力可以鼓励中国做正确的事情。践踏人权的最大问题是信息封锁、暗中操作。任何事情如果能透明，真相就能大白。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外交部在其回复其有关西藏强迫劳动的指称时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工人接受培训是自愿的，没有涉及强迫劳动，而且他们得到适当的报酬。梅卡锡说，否认强迫劳动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他说，中国政府与其否认，不如让独立的专家和记者到西藏当地的培训中心进行实地考察和评估，与接受培训的藏人面对面的交谈。他指出，如果中国政府不这样做的话，就说明他们的这个计划背后有政治意图。他说，中国政府认为对付藏人的最好的办法是不需要任何协商和妥善安排，就将政府的决策强加在藏人头上。总部在英国伦敦的西藏权力组织自由西藏运动星期三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强迫50多万藏人从事强制性劳动，称中国当局在西藏的大规模强迫劳动将进一步撕裂西藏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自由西藏组织的负责人约翰·琼斯说，这不是藏人的选择，他们是被迫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在发生，是因为西藏被一个独裁政府占领，这实际上是在摧毁西藏的文化。这个强迫劳动的计划表明，政府并不关心藏人的福祉，这是人口转移，这是践踏藏人的人权。自由西藏的声明支持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呼吁，对负责强迫劳动计划的人实施制裁，联合国设立特别调查员，对中国的强迫劳动和少数民族受迫害进行调查。声明还表示，没有西藏人民的自由，中国在西藏实施的压迫政策就不能得到长期的解决。藏人必须要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世界各国政府必须要用这种现实来直面中共，若回避这个挑战，只能招致中共对西藏进一步的压制和破坏。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